回答猜想语说，只有想不到，没有不知道。恭贺新年好啊，各位同学，今天祝大家新年行大运，龙年腾飞，发大财。那今天是应该上片的时候是初三或初四哦。那今年呢，希望开始要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跟摄影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先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走看看台北的101信义区附近哦，看看今年2024台北的景气恢复的怎么样。那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很多街景哦，还有熙熙攘攘，很热闹的人群。那这个今年看起来是恢复的还不错。那等一下除了这个新式的剪辑方式呢？那我们还会再讨论一些我们今年对于台湾的一些的看法跟观察。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想要邀请您，各位同学帮我们按下小铃铛、点阅、按赞、分享，还有订阅，然后开启那个时常更新的那个指令哦，这样让我们更多鼓励，让才像你说携手跟你度过更多重要的时刻。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主题呢？其实过往一年多的时间哦，就是在前面很久之后，像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那其实很主要的是一个动机跟目的，就是在于我们在接下来要怎么走。我们已经不年轻了，身为一个中年人，像已经不是20几岁、十几岁小伙子。那过往的这段期间，一直在规划，像自己要离开台湾的这个步骤跟计划。那有很多原因哦，但是我相信呢，其中有几个原因跟大家都是共享的。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是在这一次的中华民国大选之内，我自己个人观察到两岸这个相当动荡，而且非常不安定的因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什么你要离开台湾？很多人说，需要你在说什么？你要离开台湾？对，可能出乎你很多意料，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虽然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我相信，无论镜头面前的你身处在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自我认同，你都应该好好思考这件事情。原因在于，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台湾这个地方其实承载了太多苦难跟内外的不稳定因素。那你会说，什么是不稳定的因素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说法。或是你可以觉得批判性的觉得这样是非常怯懦或是很懦夫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因为像觉得目前的台湾花了太多时间跟精力在这种意识、这种 ideology、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彼此间互相碰撞跟磨合的这个时间实在太多了，这种内耗太消磨意志，而且花了我们太多的钱、认同感。然后去界定我们自己的自我认同。我们用最简单的平铺直述的方式来阐述，就是台湾独立跟中华民国的认同。那你到底要选哪一个？无论你是选择台湾独立，或是中华民国，都一样。我觉得这个自我认同跟政治这个价值观的部分呢，消耗我们太多的时间跟精力、钱。不要说什么很远的东西啊，我们看很近的。最近都可以观察得到的东西，像是大型的公共建设，民进党其实在过往的4任总统任期，就是蔡英文总统2任，然后陈水扁总统2任，这16年的时间，他们为了这个政治认同跟他们所谓的政治的意识形态，还有所谓绿能，所谓守护伟大台湾啊，要保护台湾啊等等之类的，从何时？这种大的公共工程，小的像是什么前瞻计划啊，然后新南向啊，这种公共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选票，都是为了挑拨两岸的稳定，来达成他自己获选的最终的目的，继续当执政党下去，这对他来讲是最大的一个需求跟目标嘛。然后小呢，在讲到什么台海中线再不复存在，然后为了应付。这种挑动两岸的敏感军事神经，那这种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继续升级，然后压制对方的军力，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付保护费嘛？无论这个保护费最后会形成真正的军事的设施，还是对方不愿意及时的 到货，货款寄到嘛，那你货要到啊，款不要，款没到啊，款已经到了，结果货没到，这个很怪，但是好像在台湾的军购里面常常发生这样的状况。那这种额外的军事支出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在新闻啊、媒体上面看到非常多了。那另外一点，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内耗啊，然后可以观测的金钱的预算的损失之外，另外一个在于年轻的新的世代，其实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是非常不稳定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台湾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媒体的资讯受限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其实得到的很多讯息是很自我设限的。那大陆有一句说法，我觉得很认同，叫"资讯茧房"或者"信息茧房"。那这个状况就是所谓的资讯不对称嘛，而且它是自我创造的一个困境。那这一个资讯的孤岛，其实大部分人台湾人都有一点了解，或是资讯自我局限的状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台湾的经济成长跟产业发展，我觉得是非常不健全的一个状况。那像你怎么会这样觉得呢？很多人会这样问我啊。但是我想要先问大家，你是不是在台湾的科技代工业？如果你不是的话，我想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台湾目前的你自己本身的实际购买力是在提升还是降低？我想你应该有很清楚的感受。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东西，我们讲鲜奶的售价。如果你有在喝牛奶的话，你应该很清楚我在讲什么。还有，我们还没有特别提到最近的战价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涨了，在过年的时期。然后呢，水电过往的蔡英文的8年的时间涨了多少？这个是不是都要算进去？这才是我刚刚所讲的实际购买力最严重的影响。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又要跟你讲像你说的这个产业直接连接呢？当然有直接挂钩。如果你是在台湾的所谓科技代工或科技加工业的话，其实你会很清楚的感受到，你是享受到全世界的科技业的产业链还有价值链所带来的加分效果，也就是说，台湾目前唯一或唯二能够受到整个国际舞台的不断的经济成长的蓬勃成果的产业呢，其实就在科技业里面。所以，你如果你在竹科、你在中科、你在南科，或者你在高科好了，那恭喜你，因为你一直在不断的享受这一个很蓬勃生长的这个果实哦。所以你会发现。奇怪，这个科技新贵，虽然说好像现在变科技新品，然后什么，就比每年996嘛，然后什么毛三到四啊，毛利变成三或四嘛，但是他房子还一直不断在买啊，新的车子也不断的换啊，对不对？然后房子越买越大，股票越买越多，好像也没有受到那么多影响嘛，对不对？另外一个，你如果是在不动产相关产业的话，那也恭喜你，你受到的影响可能也不会那么大。当然，我不是说这种一般的劳工啊。我说的是所谓这个不动产，你可能是接包商啊，或者等等之类的，这一些你的产业受到影响，应该还是非常稳定中求成长啊。因为台湾的不动产，尤其是这个营建营造，然后建设相关产业，他们的这个成长是直接跟银行的贷款业务相关绑定的。所以呢，如果银行不想要倒掉的话，因为它有太多的贷款跟不动产直接绑定了，无论是一般的民间的这个购房的贷款，或是说它直接贷款给建商来做，让给他们做灵活资金运用的，那个都是不是用几亿起跳、百亿起跳的规模、千亿起跳的规模，这都非常正常哦。那如果不想死的话，同时死两个产业，一个是银行或金融业，另外一个是不动产、营造、营建、建筑相关产业的话。台湾的未来的政客们，他必须要把这两个产业好好的瞧清楚、搞明白，然后绝对不会让他们受到一点一丝的影响。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房价不动如山了吗？动了怎么办？动了会影响太多人蛋糕啊！这可不是哦，一丝损失一两千票、一两万票的事情，这是损失几十万、几百万票的事哦。因为你一碰下去，一刀下去，接下来就死很惨。所以各位。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年轻人永远不会在台湾有任何希望吗？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房价如果不影响的话，他不去动这些人蛋糕的话，那另外一批人就不会有蛋糕吃，而且是永远。OK，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有发现最近的 台湾年轻人，我说35岁以下或40岁以下好了，这现在很多人都不买房，但是拼老命去买他自己想要买的东西，无人空拍机啦，豪车啊，双 B 系列啊，然后每照三餐或是照四季轮流去泰国跟越南，还有日本跟韩国，你会觉得这些人怎么那么有钱呢、啊？没有，他不是有钱，他甚至不在台湾旅游。因为他觉得在台湾旅游太贵了。最近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在看这个台湾过年除夕是大年初一到初四的这段时间的这个订房率嘛。台湾有一些像垦丁跟小琉球订房率才6、7成呢，这在往年根本不能想象的。但是刚刚讲这个族群，他们为什么不在台湾玩？因为他觉得在台湾玩 CP 值不高，就跟他们觉得在台湾买房 CP 值超级不高，很低，是同样的概念。既然我买房子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存那些头期款也没有意义了，那何不把这些金钱花在我自己喜欢跟我自己享受之上呢？我的人生还过得比较有意义吗？我活得还比较快乐吗？不是吗？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买房子，然后他好像把钱全部花在其他东西上面。这个对台湾的上一代，比如说你说这个5年级、4年级跟6年级来说，不可想象的事情，简直是悖逆啊，离经叛道。但是对于这些年轻的世代来说，这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做法。为什么？我宁愿把这些钱，如果头期款那么高，贵得要死，我再怎么存都不可能存得到。我存完头期款之后，我每一个月还要背5、6万的这个后面的住房贷款的话，那我何不住的普通一点？但是我平常都可以去玩一些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提升我自己的生活品质嘛。甚至我小孩如果要念更好一点学校，也可以让他去念哦。这个我觉得是很合乎常理的。但是这个对台湾的未来真的好吗？那你现在了解为什么 Sean 现在觉得你应该要离开了吗？这是未来你接下来会面对到的台湾的社会，这是你想要的吗？
那 Sean 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会蹑手蹑脚啊，然后藏着掖着不说事实的频道啊。那才像你说，在过往一直讲的都是事实的话，Sean 也很坦白的在这边跟大家讲，目前2024台湾的状况没有到至黑时刻，但是呢，不容乐观。那尤其是 Sean 在过往的很多影片，尤其是说中国真的崩溃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回去看我们过往的这些影片里面的内容了。其实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那大陆接下来的经济会越来越混乱。那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甚至造成了一波韩国的经济的动荡哦，因为太多人去买他们类似一个不是联动债，是他们的这个指数的基金，尤其是国企指数在港股上市的基金。那你就知道那个状况多混乱，它这个造成了，韩国的经济跟很多股民的很大的损伤啊，它是整个本金都损失了50%以上。那这个只是起点开始，那我相信在接下来台湾会受到大陆这边的波及会更严重。那台湾自己的产业呢，其实我们的转型跟教育又没有那么相对那么成功。那接下来这些转型，在没有那么成功的状况底下，我们能不能继续维持目前的状况，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那这个是我想要在今年的年初新春的时候，让大家先回去思考一下的。在这段时间放假嘛，能够自己独处的时间会比较多，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播完掉，丢完骰子，跟打完大四喜之后，大家可以好好沉思，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像说的东西真的不可能吗？那我接下来在这个状况底下要何去何从？那下一集呢？像会跟你讲得非常清楚，像接下来会何去何从？我要怎么去做？我要怎么去判断很多不同的地方？到底哪里是天下之大，何以安家？如果台湾不留，那何以留也？OK，下一支影片才向你说，很快再见，龙年行大运。拜拜。